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六章二节。我的那个网站上，经文写错了，应该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到六章二节。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的话，神所漠视的话。第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呈旨，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的人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行善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凡在额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继续施恩典怜悯给我们，建造我们，建造你的教会，在真理里面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把我们联络在一起，是你自己把我们联络成为你的身体。求你赐下你的话，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更新，使我们长大成熟。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从圣经之中找到教会治理的原则，是今天许多教会都忽视的问题。当教会离开了合于圣经的治理的原则，那教会就很容易的慢慢慢慢的落入一个世俗化的道路。所以教会的治理在许多的时候，它越来越像地上的公司管理的制度，牧师的职分慢慢慢慢就变质了。牧师成为教会所聘请来的一个 CEO， 那牧师去还是留，还是完全在于教会会众的手上。像这种的方式，这种的管理的方式是很民主的，但是却并非是圣经里面所提倡的、所教导的教会的管理的模式。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教会也好，美国教会也好，牧师和长老的职分，有的教会他没有长老的职分，牧师的职分也没有经过很严格的查验，所以教会就因为这样子慢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教会就慢慢失去了在圣经中的这种的模式。而提摩太前书和教牧书信和整本的新约书信告诉我们， 当时使徒建立的教会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使徒建立教会是基督复活的基督在天上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的教会，就好像旧约的时候神告诉他的百姓要建立会幕的时候，他先把样式启示给摩西，然后所有的百姓都知道这个建造会幕的样式，然后他们同心合意的把自己家里面的金银，所有会幕所建造会幕所需要的材料奉献出来，按照神的心意建造了会幕，神在会幕显现。那今天同样的，复活升天的基督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的这个模式，就是一个建造地上教会的模式，跟旧约建造会幕的模式的方式是一样的。如果旧约没必须按照那个天上启示的样式在地上建起帐幕，我们今天当然要按照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建造教会、治理教会的模式来建造地上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是却被忽略的道理。因此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然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边专门是讲到治理教会的原则，他的治理的这个环境跟我们今天治理的环境是一样的，这个环境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兴起的这个环境，不纯正的福音的教导侵入了教会的里面。我们现在 讲的教会是整个的教会的历史的教会，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做的事情就是要禁止假教师继续传讲教导那些错误的教导，而且他要执行教会纪律，要把这些假的教导的这些的教师要禁止他们继续传虚假的福音、错误的福音，如果他们不听还要把他们赶出教会，教会要施行纪律。但是还有一批的跟随这些假教师的基督徒，他们还会留在教会，他们还生活在以弗所，所以保罗要怎么去教导这些人，教导这些在真理上被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已经玷污的、错误的教导扭曲到他们对福音的看法的这些人，保罗说你要劝他们，你要把他们当作家庭里面的人一样的来看待。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如何的去纠正别人真理上的错误、生活上的运用，这需要很大的恩典，需要提摩太在属灵上操练。老年人可能认为他不够经验，看不起他年轻，不听他的教导，年轻人也看不起他，因为通常的年轻人都是很多都是自以为是的。所以对提摩太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工，但是保罗说你必须要把他们当作家里面人看。其实我想到有时候把他当作家里面人来看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在家里面的人的关系是非常难处理的，只有在家里面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才会显露出来我们真正的自己。所以保罗说你要这样子去操练你自己的境界。以弗所教会面临的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寡妇的问题，那是教会的时候很多的寡妇，一向这个当时的社会寡妇是一个社会的现象。那教会他们成为基督徒，许多的寡妇她一生都需要照顾，没有社会的福利来照顾他们，是一项庞大的 事工，所以保罗说你必须要有组织有系统的来把这些寡妇作为分类，照顾那些真正需要照顾的寡妇，那些不需要的你不要去照顾他。这也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因为保罗是要提摩太要从他们的属灵的生活上去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寡妇，哪些不是真正的寡妇，还有那些到处游荡的寡妇，说长道的道短的那些的寡妇，他要叫他们要停止做这样的事情，叫他们最好还是去结婚，在家里面去服侍家里面的人。因为服侍家里面的人的这种的工作的本身是一个属灵上的操练，你整个保罗看到的都是属灵上的操练。所以当我们去照顾家里面的人的时候，不要把它看作只是一个照顾的本身，要看到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成圣的工作牵涉到我们跟家里面照顾家里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即使不是照顾，一般的生活之中所有的事物都跟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有关。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成长会快。这是真正的基督徒跟成熟的基督徒跟还没有成熟的基督徒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看到生活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属灵的操练。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治理的原则，教会治理的原则是这边讲到的，对寡妇的照顾，对长老的照顾，对这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到了最后的时候，第六章最后的时候讲到教会里面那些有钱的人，那他们这些要如何的去治理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在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整个以弗所书建造教会或者教会治理的目的，就是使教会的会众属灵生命长大成熟。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永生，这个永生是要慢慢长大的，这个的长大是在神的道的喂养浇灌之下渐渐长大，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知识头脑上的喂养教导，它是在应用在生活上的。所以这关系到这个牧师长老的属灵的生命，所以牧师长老他必须要先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去看他的侍奉，去看他的教导，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教会的会众，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慢慢慢慢属灵生命长大成熟。这边的经文讲到几点，整段的经文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都是讲到长老的治理。第一段十七到十八节讲到一个重点，讲到长老需要得到照顾和支持，长老需要照顾和支持。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在这两节的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的长老需要教会的照顾和支持。这边讲到说加倍的敬奉，这个敬奉这个字原文就是尊敬，就跟前面说要尊敬那个寡妇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的尊敬暗示了一种在生活上的照顾，你怎么尊敬他，不是他来到你就跟他鞠躬，这种不是这个字的完全的意思，这个意思你要尊敬他，你要去照顾他，寡妇你要去照顾他， 长老牧师，你要去照顾他，要去支持他。但这边讲到有一样东西，有两个职分，长老的职分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是治理的长老，我们叫做 ruling elder。教会里面有长老的一个职分，在这个一个职分里面分成两个不同的功用，有的是负责治理的 ruling 的，有的是负责传道教导的长老，我们叫做 teaching elder， 也把它称为牧师。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很多的教会一直持守的一个教会的职分，也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在改革中长老会里面，教会的治理的最低层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是由长老组织成的一个叫做 session， 就叫我们中文翻译成堂会，由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就是牧师所主持成的一个治理的团队，然后再有这个执事来成为整个教会的一个治理的团体。所以在这边看，长老牧师都是男性，执事可以是有女性的，我们以前谈过。但是这边有一个资格的问题，这两节圣经，治理 长老必须善于管理教会，他必须要善于管理。当然他不是叫你像军队一样，像公司的总经理对这个员工一样管理。前面一二节讲到是家里面，所以前面讲到长老的职分，说这个长老他必须要善于管理他自己的家。如果一个长老他夫妻之间的关系他都没有办法处理，不管他有多高深的神学知识，他不适合做长老，这我们可以观察得出来的。然后长老，这是治理长老，教导的长老他必须善于教导。这边善于教导，我们以前讲过，善于教导表示这个牧师他不但是能够教，他 不但是他要很好的口才，那个还在其次，最重要的他是这个教导这个字有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他必须是受教 teachable。 所谓的 teachable 就是这个牧师他必须要知道能够自己在神学上在知识上不断的长进的。这是我们要检视长老的资格。他说他要劳苦传道教导，原文是在神的话和教义上劳苦的人。基督教今天忘记了一件事，我们把圣经举为最高的权威，那这个圣经谁来解释？谁有解释的权威呢？我们不是说人是在神的话之上的，但是教会之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解释，每一个牧师每一个教师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教会必须要有第二个叫做教义，这原文很清楚，神的话和教义，希腊文就是神的话和教义。保罗书信里面这个神的话跟教义这两个字永远是配套的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失去了教义的教导，圣经的解释就瓦解了。罗马天主教就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又兴起了教义的教导，儿童从孩童时期就开始教导这个教义，而牧师是要在这两个方面要劳苦的人，他才是有资格成为牧师。但是长老因为他劳苦，所以他需要受到加倍的敬奉，特别是这个在神的话和教义上劳力的。那这个地方敬拜这个字的本身，希腊文就不只是鞠躬作揖的敬拜，你去查这个字典，它本身包括酬劳金，包括薪水、谢礼、受人尊敬、东西的价值 这些的宽广的意思都是希腊文的这个字尊敬。所以保罗的意思是长老应该受到比寡妇还要加倍的照顾，特别是在那些劳苦传讲教导的长老上，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时间他去谋生了，他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投在神的话教导的上面，所以他需要教会来支持他，来照顾他。那保罗引用的这个是生命记25章的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个是旧约的民事律法，就是说要人去善待那些动物，特别是这些替他们工作的那些的动物牛。那保罗就把这个民事律法引用比喻方法用在这个牧师啊，照顾牧师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是一个图画。这个牛很辛苦的在地上为农夫踩骨的时候，他饿的时候，他可以去吃地上的谷子。当然，这也是主耶稣教导的。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说：“那他们起先去，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们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那个经文，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这一段经文，经文很长，我就省略了。保罗是说他自己他是支帐篷为生的，他没有拿教会的这个供给他的这个金钱来过生活，但是他教导他的教会说，你们要，因为保罗不是在固定的一个教会去教导的，他是职堂以后他就到其他的教会，所以在当时的那一个教会里面的教导的人，保罗说你们必须要照顾他们的生活。他说主的命令也是这样，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教会会众所有的财富都是神所赐的，他们必须在教会奉献教会的事工上面显出来他们是神的百姓。因为在旧约的百姓，那些旧约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在摩西的呼召之下，他们把家里面的所有的金子银子，要建造会幕的所有的材料他们都奉献出来，所以教会是有责任来照顾这个教导长老的。改革宗教会的规定的话，就是如果一个教会刚刚成立，人数很少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支持一个牧师的生活的时候，改革宗长老会就有一个叫做 Home Mission Board， 在美国职堂的事工，他们有经费可以支持这个牧师，有大概3年到5年的时间，这个薪水是慢慢减少的，让这个教会慢慢成长，自己可以照顾这个牧师的生活。但是总会的这个财务从哪来的呢？也是从所有的会众奉献而来的。所以改革宗长老会有 Home Mission Board， 是在这个美国本土的宣教的事工，建立教会的事工，也有叫 Global Mission Board， 在全世界宣教的事工。在日本的这个改革宗长老会总会就支持他们很多年，一直在财务上有支持他们。如果你们到日本可以去拜访日本的改革宗长老会，在神户，顺便吃神户牛排。奉献是对神的感谢。这段经文是很难讲的，很多牧师都不愿意讲，要 会众奉献教会的这段经文。因为牧师，我以前听到有一个牧师说，他说我讲这个经，讲这段要大家奉献的这个经文，就好像我把我的手伸到会众的皮夹子里面去一样的，所以很多牧师都要避免的。但是这的确是圣经教导的，神说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得财货的力量，全是神的。诗篇五十篇最好，他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你家里面的牛羊我不娶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都属于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充满的都是我的。教会哪需要？教会是神所供给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他叫以色列人，你们把这些东西献给我，你以为我会吃这些肉喝这些血吗？这些都是我的。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我们对教会的奉献是一个我们的感谢的祭。我们如何感谢神，可以反映在我们对教会的奉献上。我们的钱是神赐给我们，我们是暂时保管它。所以 RP 教会有很多的地方，在总会的时候我就听到有的牧师说，哎，我们最近买了一个新的教会，新的 building。 我说你们哪来那么多钱？他说哦，有一个基督徒过世了，他把他所有的遗产都奉献给教会了，所以教会忽然有一大笔的现金，然后他们就去买了一个 building， 买了一个房子，成为他们的教会。所以很多的爱主的，他们知道他们的金钱是神给他们，他们的奉献是表现出他们的感谢。是，然后神，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经文，神告诉我们，马拉基书三章，说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要表现出来神的祝福。他说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以色列人把不愿意把他们的奉献给神，神就让咒诅临到他们。当然那是在律法之下的情形，今天神不用这种咒诅，神不会再咒诅我们，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他的原则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的原则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只要求他的百姓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全部奉献给神的家，让神家有粮。神说你试试看，如果你这样做，你看看我会不会开敞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的应许和祝福。所以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补充，他不仅要求教会要付钱给牧师，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不会被世俗的分心，但是他同时要求这些的牧师必须是努力工作的。因此如果有的牧师生活在懒惰和奢侈之中，他是不值得的，除非他像牛一样踩着谷子，背负着轭，不顾炎热和荆棘，直到把谷子运进粮仓才停下来，否则他是不配。这个是一个圣经注释者说的。 不管是中国教会也好，还是美国教会也好，甚至是改革宗长老会也好，有一个现象就是缺少牧师，缺少好的牧师。所以当一个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他们很希望得到一个牧师，结果对牧师的审核就变得比较松懈。所以许多懒惰，不在真理上继续学习长进，不在讲道上继续研究操练的这些的牧师，还留在教会继续的侍奉，使神的百姓在真理上无法长进。而事实上教会必须要很严格的去监督这些牧师，因为牧师的懒惰不长进的背后是没有圣灵的约束，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管教。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在日内瓦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防止这些已经作为牧师的懒惰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成立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这个集会，叫做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很难翻译，但是它的意思就是每一周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他召聚所有的牧师聚集在一起，长老还有很多的神学家也在中间，然后你是会众你也可以参加。它叫做，我们把它解释一种深度的释经的聚会，从早上7点钟就开始，冬天天气黑就早一点，8点钟开始，先是祷告，然是由一位那一周被指定的牧师或者是神学教授读一段经文，然后他们就按照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意思去解释这段经文。这个指定的牧师做完这项工作以后，他就下来，然后做一个他们就开始让所有参与的人继续的发表讨论分享，解释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完了以后他们再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以后大家都回去了，但是加尔文和这些参加的牧师们就进到另外一个房间，继续的仔细的讨论这段圣经的经文意思和生活上的运用，让这些的牧师很警醒的必须要每个礼拜去研究圣经，去读圣经，然后让他们这样子，让这些牧师在真理上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没有这样不可能再重复，但是今天的科技很发达，我们有很多的网络，我们 有这个软体，圣经的软体，那牧师他必须要，他可以去跟加尔文对话，他可以跟马丁路德对话，他可以跟 Douglas Moo 对话，他可以跟伯克夫对话，他可以去越来越增进他的神学的知识的。即使没有这样的聚会，他必须要每一天很劳苦的去在这上面去增加他自己的神学上的知识。所以这是如果一个牧师他不适合，没有这样子的心智，如果他是很懒惰的，他不适合做这个牧师。教会必须要严格的抓住去审核这样子的牧师的资格，这是第一点，牧师需要照顾，牧师也需要支持，但是牧师也有他的资格需要受到检视的。第二点，长老需要受到保护和监督。19到21讲到这个长老如果犯罪的话，他需要监督，但是他需要经过一个法庭的程序，因为很多很好的牧师，很忠心的牧师，他可能偶尔他有犯错，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牧师长老跟所有弟兄姐妹都一样，都是在成圣的路上，在神的恩典之中慢慢胆战兢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的长进。 所以他们会犯错，他们会失败，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有一个机制，有一个组织来检视他，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受到毁谤的情形很多。为了保护这些牧师，他需要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来保护这些牧师不要受到这些污蔑的情形，但同时他也需要监督。如果他是真正的一直是在最终生活上的确有问题的，在教导上的确有问题的，也可以向教会提出施行教会的这个治理上的管理。那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他也遇到这种情形，要找到好的牧师实在不简单。他第一批找到的那些的牧师，很多的他都不满意。他这样子，即使在加尔文最日内瓦的教会最强盛的时候，那些牧师都是很忠心的跟随着加尔文治理日内瓦的教会的时候，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他们去研究当时历史的记录，他们对当时的牧师做了这样子的批评。他说，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内瓦的牧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人品特质，他们的个性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常常表现出对使命的勇敢，在道德上绝不可让步的信念，但是同时他们自己在道德上也有缺陷，他们具有偏见，他们骄傲，但是这些事情也正是他们细心的想要纠正他们会众的地方。你看这个跟提摩太书讲的是一样的，保罗说提摩太，你必须要在侍奉中操练你自己的敬虔。提摩太道德也有缺陷，提摩太也有偏见，提摩太也会有骄傲，他跟我们一样，保罗也有骄傲，所以撒旦的差役放了一根刺在他身上。骄傲是我们的本质，偏见，道德的缺陷，那这些牧师不是完人。所以加尔文解决的方法就是，他会定期成立同工的会议，所有的牧师关起门来，这个时候没有外人可以进来，他们就大开始检讨，互相在这一段时间牧师在讲道上在生活上的缺失。长老教会的制度跟会众制不一样的地方是，长老教会的制度呢，他要经过一个系列的法庭来呈现到这个让长老和牧师作为是否要惩戒这个牧师，或者是来判定这个牧师是否有罪的这种的情形。所以他必须提出书面的报告，从最低的法庭，譬如说一个牧师他犯罪了，会众发现了，就写这个书面的呈旨报告给教会的堂会，如果教会堂会处理不当，这个教会的会众可以把它再呈到更高的层级的法庭，就是区会的法庭，区会的法庭就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再来调查这个牧师的情形，如果区会的处理还是不当，就呈到总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事实上下个礼拜开会，还有以前我们的区会的开会都在处理这些问题。教会不是说在改革中长老会一切都完美进到一个最完美的情形，不是的，这个教会这个处理牧师跟这个会众长老之间的问题一直在教会发生，但是处理的方式跟长老会的制度跟一般的教会不一样。一般的教会叫做会众制度，会众制度呢是教会 所有的权利都由这一个单独的教会的会众投票做决定，跟现在的民主制度很相似，然后由教会的执事会主持，会众有绝对的权柄，绝对这个是不是要定罪牧师？当然，我们都以前都是从这样子的光景出来，那我们个人以前也经历过教会独立的教会，由会众投票来处理牧师之间的纷争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是一个很完善的制度，造成很多的教会的分裂的情形。长老会的治理的制度，在比较上它是比较完全的，它是一个很正式的法庭的诉讼的案件。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他说我在神和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的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多少的时候今天的教会不是很重视神的话，所以长老需要得到保护，长老也需要得到监督，所犯的罪是不容忽视的，也必须揭开的，必须公开的受到教会去管教。22-25节讲到长老需要经过考验和观察，他讲到按手的礼不可急促，这边的按手的礼就是正式的让他承受职分的这个过程，不可很急速，要慢慢的观察。长老会也好，美国教会、华人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很太急促了。长老教会已经是非常缓慢了，但是许多的时候，很多的长老是抱怨说这个过程太快了。所以这些的牧师好几次的情形都是因为他们很想要一个牧师，对这个牧师的观察时间不够，他变成了牧师，我讲改革中长老会的问题，结果这个牧师最后跟这个治理的团队跟会众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所以教会就花了很多的精力要处理这些问题，一处理就要花好几次的开会。所以在按手上不能急促，要需要时间。23节他插入了一句，他讲到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像他是插入的，跟这个完全无关的。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他知道处理教会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提摩太年轻，身体又不好，他忽然想到提摩太身体不好，在这种的压力之下，他说他知道提摩太胃口不好，他就告诉他说不要常喝水，因为那个时候的水质不是很干净，他要提摩太喝点酒，他叫提摩太不要固守成规，变成了禁欲主义者，酒完全都不能碰，变成了律法主义者，他说酒你可以喝一点，他是这个意思。24-25节讲到说为什么不可急促，讲到神的主权，有的人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他讲到这个审判是神的审判，神和基督一直在教会中的，今天基督就在这边行走，我们肉眼看不到，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耶稣是两眼冒出的火的，嘴巴发出两刃的利剑，在教会中行走的审判台前，他对神的牧者审判是重，呼召他出来，对他的审判，奖赏也是大的，但是审判也是重的。所以是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一定会彰显那些不合格的牧师的罪， 有的罪是明显的，很容易就彰显出来，你只要细心的看，神圣灵在这边运行就会把它彰显出来。那有的是随后跟着去的，有的罪是后面发生的，但是需要时间。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明彰。好的它会显明，坏的它也会显，坏的它会显明，好的它也会显明。加尔文在日内瓦聘请了牧师，也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花了几年呢？他花了14年才找到一批，14年的时间找到一批和他心意的牧师。刚开始的时候，他找到的牧师他自己非常失望，他对他们做了这些的评论，他说他们骄傲、自命不凡 ，self-conceited， 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少学习 ，less learning， 根本不用功去长进。最糟糕的是，加尔文说，我无法相信他们，即使我非常愿意。他用他们做了牧师做一段时间，最后没有办法。但是到慢慢的，花了14年时间，聚集了很多跟随他的好的牧师，然后一直传流下来，影响了整个的欧洲的宗教改革的复兴，一直影响到苏格兰。John Knox 就是改革中长老会可以追溯到的苏格兰的这个宗教改革者。所以给人行按手里的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如果我们很忽视、轻忽了牧师的资格的审视，我们就可能在这个罪上有份。最后6:1-2，他讲到凡在恶下做仆人的，讲到一二节，讲到仆人跟主人的情形，好像是跳离了这一段经文。其实保罗跟都讲到他自己和提摩太都是基督的仆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服侍主的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仆人。如果你不是罪的奴仆，你就是义的奴仆，这是罗马书中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你是一个义的奴仆，你就是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就是你必须要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奴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50%-75%的人口都是奴隶，因为当时的经济的形态需要奴隶来发展经济的制度，而且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独立为生，他必须要依附在这些这个作为奴隶。而且你不要把奴隶看作是当时的奴隶是一个跟18、19世纪的非洲奴隶一样，在第一世纪的奴隶，医生，他们做医生，他们做工程师，所有的那些职业里面，很多好，我们看为是很高的职业，在那个时候是奴隶做的。那个时候最高的职业是叫做演讲术，做政治家演讲术，医生、工程师都是奴隶做的。那保罗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即使这边的原则是日在你的工作上面，你要彰显出来，你是在服侍主，不是在服侍人。另外一段经文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在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这是这整个教会治理属灵生活操练的最根本，做任何的事情是给主做的。你去看望家里面的人，你去照顾他，你是替主做的。如果你不把主放在你的生活里面作为中心，你还是在地上的层次里面，你的属灵的生命不会长进的。即使你做得很好，你会沾沾自喜的。你所有的事情，当你是为主做的时候，是为了感恩去做的时候，就算是你做了好事，你会悔改认，你会悔改的。因为我们里面的做了好事的沾沾自喜，那是一种罪。所以有一个牧师说，当我们在做的对的事情上悔改认罪的时候，从那天开始，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任何的事情，大的小的事，教会的也好，日常生活中也好，擦一个地，洗碗，所有的家事照顾，都是为主做的，都是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做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奉献也好，我们是在为主做的，这样子我们才会在救恩中成长，得着基督的赏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侍奉你，我们在各个的地方被你呼召出来服侍你，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在工作的服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服侍，我们都是在服侍你，乃是你呼召我们出来，为了要施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在救恩中长进。当你彰显我们本性中还残留的罪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赐谦卑的心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奴仆，我们服侍你，我们不是带着惧怕的心来服侍你，你乃是要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求你赐能力恩典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